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奉主的名。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段圣经是主耶稣讲到的一个比喻，那当然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那今天讲到的内容，这是节学从十一节到十八节。那这个比喻是关于牧人跟羊群的比喻，当然是比喻。牧人是指主耶稣自己，羊群其实就是他的教会，或者是说旧约的子民犹太人，或者是到新约的子民现在的基督徒。因为在后面的十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是说他说我，因为他当时讲到对象，或是讲这个比喻的对象是犹太人的跟随他的这些群众跟他的信徒所以说他说我另外还有一群羊，我要他们也会听我的声音，他们会归回到跟你们归回到同一群。那指的就是犹太人和万邦人的基督徒都合成一群，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牧羊照顾底下。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好牧人，或者是好牧人怎样生成，怎么样成为一个生成的好牧人。经文这里本身就有很简单的两个标准，是指主耶稣是好牧人的标准。这一位大牧人的标准是什么？十一节讲到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个标准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说做一个好牧人是之所以是好，是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羊群，即便是把命舍去他也愿意。第二个，当好牧人的时候，他对每一个羊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的每一个羊的这个性格特征是怎样子的，然后这个羊的缺点他的优点，或是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好牧人在被称为是好的一个标准。因为那么另外一个标准是说，你虽然认识你的羊，你的羊却不认识你的话，那也算不了，你只能够是一半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我们不谈主耶稣是怎样的好牧人，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已经真的为羊舍命，舍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救我们，洗出我们的罪，将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那这段从第一节开始的讲到是说，从哪里啊？从贼，从强盗，甚至到后来讲到十二节里讲到是从狼的口里面把他的羊，把他的子民从这个强盗贼跟狼的比喻，当然是指古蛇老童魔鬼撒旦那个说谎的生来敌对上帝的，然后要破坏上帝的教会的破坏上帝拯救人的计划的那个势力，那个可以说是鬼王也好，魔鬼也好，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他有很多个名字哈。所以说我们不讲主耶稣是怎样一个好牧人，因为我们达不到主耶稣这个好牧人的 要求和标准。那么在地上，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教会的生活中，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位好牧人呢？我们来考虑来讲，今天就讲从人的角度，在地上现在的在教会中历代以来的话，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留下来的这十二个使徒又被称为是长老的，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又设立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个牧师的这个职分的这一群，在教会里面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两样，在使徒行传里讲到是说，他们必须以祈祷跟传道为念，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祈祷和传道。祈祷是因为他要把羊或是把信徒的真正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来请求。那这个要祈祷在上帝面前非常精确的话，这也就要求一个做牧人的，他要对自己的这个信徒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啊，刚才讲到的优点啊、优缺点啊，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灵性状态啊、他们的心理的素质、承受能力，都必须要有精确的认识。这样子的话，他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把这些这个信徒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精确。当然，这基础是这些信徒对这样子的牧人有一种信任，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呈现在牧师面前，在他们的需要上，希望牧师参与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当中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这个优缺点基于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对牧师有一种信任，然后愿意牧师在他愿意牧师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生命状态在上帝面前求告。这是祈祷的那一部分。第二部分，牧师的第二项主要工作，牧人传道，将上帝那里或是圣经那里所领受到的这个生命之道或者是丰盛之道生命之道简单的说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我们人的努力达不到的。可是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之道的话，是人信徒要可以努力去完成的。他要把从上帝那里的或圣经中的这些信息、这些道，用日常浅白的话传递给信徒。那在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对信徒的要求是说，他不但是每个礼拜来单单听道而已，听听道就算了谈谈话听听道大家开心开心，不是的。他要在听完道之后，在每周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他要把这个道行出来，然后应该怎么样做的时候，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可能会讲出来。那信徒如果明白了他们要求被就要心领神会这个牧人这牧师所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然后呢要听懂牧人这个声音，并且还要适应这个牧人的这个个人的讲道风格。每一个牧人、每一个牧师在自己的教会、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都有他个人的风格，所以说作为这一个教会的这个信徒，他对自己牧师的个人的风格、讲话的方式，甚至像我这样的是带着浙江口音的普通话，甚至有很多咬字拼音不准的，你听久了之后，原来我之前听的牧师讲的这个音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原来是听成了另外一个意思，那是因为牧师的这个缺点那个口音的缺点，或是说咬字读不准的缺点。那如果你时间久了之后就慢慢原来当牧师发这个音的时候，不要误会成为另外一个意思根本就不是那个中文字好呀，因为在老一辈的老人当中，比方说就像我们牧师的爸爸就是河南人的，河南人口音很重或是在不同方言口音很重的不同代的牧师，他们 讲普通话不像北京人讲普通话 ，OK， 每个地方的方言式的普通话，这也是每一个信徒都要适应的每一个牧师的这个特点。当然，牧师也尽量能够试着能够读准普通话，但是有时候你看这个舌头卷不了，就是直的，卷舌音没有，有很多的那个普通话的卷舌音在王牧师的口里是发不出来的，那没办法，除非上帝再搞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石头下来，可能会有所改变啊。那上帝也是要信徒有这种忍耐的心，对牧师的个人风格，而且对牧师的这个讲的信息，如果听久了之后，你就会能够懂得牧师到底啊用的这句描述的这句话来表达圣经中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到底那个真这个精确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因为听偏了之后，就会很容易误会牧师讲的东西，可能刚好是跟牧师讲的意思是相反的，那就很糟糕了。那如果听不懂的话，而且还有一个功课，就是要向牧师澄清到底牧师讲的东西，不要憋在心里面说哎呀牧师今天在讲我就是针对我讲的，你看讲得我快哭了，心里面真难受。如果你有这个感受的时候，你要清楚的跟牧师讲明白，到底牧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讲的东西是不是专门针对我的骂我的教训我的，那就要建立在一个信任对自己的牧师的认识的基础上，然后尽可能在听完道之后，如果不明白的会让你觉得委屈的受伤的那些东西，你最好是能够直接问回牧师，不是在心中在猜，所以这样能够帮助一个牧师能够成为更好的牧师。 OK， 我现在倒过来讲，能够成为一个人间的日常生活中教会的牧师，其实有三股的力量。一个是上层的力量，上层的力量是什么？天父上帝的慈爱，这一个祝福话，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这个正的上层的力量是不会变的。还有一个下层的力量，那就是魔鬼，他用偷窃的方式，用杀害的方式，用毁坏的方式来攻击，想要把牧师的这个作为或是教会的成果偷窃毁坏，把人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摧毁杀害。所以说这个魔鬼的这个下层的力量也不会改变，因为无论是贼强盗还是狼都是凶残的，他要挑拨离间挑拨这个信徒跟上帝自己的关系，挑拨信徒跟自己牧师的牧者的关系这个魔鬼的下层的势力也是不会变的，但是有中间这层力量会改变。那我就重点讲中间这层力量。中间的力量，这里十二节讲到是说，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改散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他不顾念羊。这里有两个中间这层力量，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故宫，一个是羊。当狼来的时候，当魔鬼来的时候，当邪恶的权势来攻击的时候，因为故宫他是为了钱，虽然有人是有钱不要硬，但是多数的人是当在命跟钱上面的时候，他可能还是选择保命，但是狼来的时候要攻击羊的时候，同样会攻击到这个故宫。所以说故宫丢下自己的羊就跑了，钱不要了，因为保命要紧，而且这个羊又不是我自己的，我最多损失的是钱然后得不到这个雇我的工价而已，但是真正损失的是主人那个羊。所以说因着这个故宫的这个胆怯因着故宫的这种遇到威胁就会撇下羊的这种特质，所以说呢会逃至羊群，在故宫的牧养下面 照顾下面，很容易被羊群改善，那羊群就变得孤苦无依，不但得不到那个丰肥的水草去养足它们，养肥它们，反而是会受到狼的，特别是分散了之后，羊群分散的时候，孤立的羊，这个迷失的羊很容易被魔鬼吞吃掉，把他们仅有一点点对上帝的信心都夺走了，他们再也不只是掉队，甚至就直接被狼给伤害吞食。这个忠诚的力量的态度跟行为其实是可以改变，它不像上层上帝的力量和下层魔鬼的力量，他们是不变的力量。我好像把讲到上下的内容都好像调整了一下，预先讲了一些，所以说我都在找我到底讲到哪里。 OK， 你知道这个牧人的这个要成为一个好的牧人，中介的这种力量，是因为看到故宫的这个比较，就是说我在面对以故宫的心态在牧养的，我是要选择成为一个故宫呢，我还是要选择像主耶稣一样学习成为一个好牧人，这是一个这个类似于同一个层次，好像是照顾羊群的这个职分上面的一个监督，另外一个就是羊群他们对于牧师的态度。好了，你知道羊的特点是什么？羊的特点是很容易迷路的，因为它的方向感很差。然后羊呢，特别是年长的羊，或是可能会好一点，它不会任性。那小羊呢，它走着走着，随着那个有一点草的地方走的话，它脱离羊群的时候，可能就走到了山沟里面，它就回不来，迷路的状态，很容易。落单的羊很容易被这个狼发现，然后被吞吃。他羊的目的也是到处找草吃，然后如果落在一个故宫没有牧人的一个状态底下，那就更加危险，更加糟糕。所以介于这个羊的这个特点，羊要学习认识自己的牧人的声音，就有个牧人要认识羊，但是要求羊要就反过来能够认得听到牧人的声音。牧人被上帝设立来照顾羊群这个使命在那里，所以说牧人手中有应该是也有权柄，就是当时如果说比喻上来说的话，那根牧羊的杖，那牧羊杖在以色列的话，它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像现在的老人家的拐杖一样，但是特别长，特别勾臂特别大，因为很多羊掉到山沟的时候，那个像拐杖一样的那个什么 ，KDK， 叫什么来着？中文到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小孩子那个吃的那个弯弯那个糖的样子，然后要把那个迷失的羊掉在那个沟里的羊人下不去的，然后勾住他的脖子脚把他拉上来，那个是牧羊人当时特有的，而且牧羊人肩负着要把他们带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去放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要放到羊圈里面去牧羊人如果几群羊在一起的话，那么牧羊人是轮流守夜在晚上，因为狼群出没的时候不只是白天，更多的时候是晚上，也许还要在野地里面那些羊圈的地方要升起篝火，因为他不但是牧人有羊群有危险，即便是牧人落单的状态底下，如果有成群的羊狼来的话，牧人自己本身也有危险。所以说就 牧人跟羊群之间的彼此的认识，彼此的这种这个信任感，认识对方的声音，顺从听从那个声音，对于这个自我保护啊，对于能够脱离狼群的攻击，不至于落单的一种状态底下，是很有必要的。那按照圣经这一个从十八节到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的，用主耶稣的话直接经文来讲是怎么说的呢？说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既来放出自己的羊来，然后就在前面行，因为耶稣要在前面行是指引这个羊的方向，跟着他的这个脚踪，然后到一个目的地，就是水草丰美的地方，羊必须要怎么样紧紧的跟着，无论是你第一头羊还是到最后一头羊，你都要紧紧跟着，不能掉队。既然有牧人在前面带头走，要指明这个方向，有那个杖座位举起来的那个什么，而且牧人在前面呼唤后面的羊，如果掉队的话，你都要紧紧的跟随，你要听清楚，不要跟了别的那个声音。羊也跟着走，因为认得我主耶稣说我的声音，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听从他的声音。你听见的声音，你当耳朵边风，还是我行我素的自己去找水吃，找水喝，找草吃的话，那你就必定会落单，你的那个被狼吞吃的几率也就更加的增高。这样看来这个我们中间这个力量，也是一股造就一个牧人为好牧人的一股力量。那么我有下面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好的羊就是乖乖的跟着牧人的声音走的，跟着牧人的脚步走的，这些羊听从声音，认得清这个牧人的声音的，这些羊算是顺从的信靠的羊。所以这些羊也是造就一个好牧人成为好牧人的一个条件。但是呢，也有相反的一股力量，在中间的力量里面有个相反的这个羊的力量，就是说那些调皮捣蛋的不听话的羊，也是造就一个牧人能够成为好牧人的一个这个条件来。如果调皮的羊不听话的羊，那牧人就必须有更好的耐心。所以说在好牧人面前加一个使这个牧人成为更有耐心的好牧人。所以说在这个羊群里面有一些淘气的、顽皮的、不是很听话的，或者是很 stubborn 的那些羊也是有必要，因为这也会是操练这一个羊群的牧人变得更加有耐心的这个中间力量的这个另外一半力量。所以说一个顺从的羊还是一个比较顽固不听话的羊，都是促使一个牧人可以在牧养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好牧人，这也是上帝的美意在其中。虽然碰到顽皮的当然是会比较个内心个慌做牧师的，但是还好从一个心理的角度来说，牧师还是开上帝的爱，开其他那个顺从的羊的这个安慰，这个心理上是比较还是可以平衡的。但是如果这个羊群里面完全没有调皮捣蛋的淘气的羊呢，这个牧师也容易懒散也容易这个松懈，因为羊多在周围，狼来了也攻击不了只有调皮的落单的羊跑出去，那个这个牧人无论是撇下羊还是带着羊群去找另外一个吊失的羊的话，那工程是时间都兼具了，可是 却能造就一个这个合格的牧人。当然牧人自己本身不是期望他所牧养的羊说，哎呀，我们的牧师太好了，他是个好牧人，就像主耶稣一样，没有那么伟大。地上任何一个牧人，任何一个牧师都不是救主，他们都不最多是一个老师而已。 OK、那么好一点牧师就有所谓的，后来讲到是这样，这个牧师这个牧人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啊，为父能够为自己的儿女多担待，为自己的儿女能够多考虑啊，多为他们祝福。其实牧人不是为要讨人的喜欢，也不是要听人的话，他们最终的一个期望是能够得到上层的力量，天父上帝、主耶稣或是圣灵告诉他，有一天你这个在地上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今天你可以来进到你主人的家里面，能够享受真正的灵魂的安息。这才是牧人在地上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成为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的生成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说你们听到什么呢？你们听到作为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的任务是不但要造就牧师成为一个好牧师，就是怎么造就呢？认识你的牧师，试着去相信他，然后让他了解你全方面的，无论是生活上面的、灵性上面的、个性上面的，各好的、坏的、各样的缺点，好叫他们能够忠心在上帝的托付，能够为你们祷告把神的道、神的心意讲解给大家听。那么牧师讲的东西，牧师自己本身也要去遵行，这才算是道嘛。否则的话只是对信徒有用，对自己牧师没用，那就不算是真的道。那种道都是相对的，相对的都不是道这是绝对的。每一个这个信息如果是出于上帝给我们的指导，那么无论是牧者、牧人、牧师，还是信徒，还是这个我们整个羊群，都是要听从。因为听从的不但得到生命，乃是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跟随耶稣的有很美好很大的应许，不但有地上有福分，还能够赐下各样属灵的福分能够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百倍、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祝福跟赏赐，而且上帝还要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赐给我们他所应许的永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那复活的美好的生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你的儿女百姓经过这个狂风大浪，让你的踩在地上的牧人经历风暴风雨的时候，我们不再像羊一样的这个弱小，我们更希望能够像那个松树一样扎根能够生长，越在这个严峻的这个生活处境底下信仰的这个也许会越来越受到挤压的状态底下环境当中，使我们的信心、安心和对主永恒的盼望更加的坚定。祝福我们这个牧者跟羊群的这个信徒的这个关系能够类似于主耶稣上帝你跟教会的关系那样子是一个互为理我的一个关系，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儿女百姓，神的儿女百姓也在彼此里面，生命是连接的，我们同有一位上帝，同有一位大牧人耶稣在牧养我们，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丧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